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杭州无竞争承办亚运会，冤大头当得值不值？二，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为何不认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杭州无竞争承办亚运会，冤大头当得值不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杭州亚运会来宾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呢，要以体育促和平，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中国在经济低迷时刻高调举办无其他国家竞争的亚运会，并派专机呢接取无力前来的叙利亚和东帝汶领导人赴会助兴，令外界舆论认为中国频繁耗费财力举办各种国际赛事的着眼点呢，恐怕不是体育，而是意在炫富和扩大政治影响。经济紧缩、财政困难时期屡屡承办大型国际赛事，这样做是不是冤大头？来宾寥寥的主场外交能给北京增加多少国际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许波好，傅先生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作家及独立时评人傅志斌，傅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季先生好，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次杭州亚运会的召开呢，让习近平又迎来了一个高光时刻。他在欢迎出席亚运会来宾的致辞时说啊，我们要以体育促和平，坚持以邻为善和互利共赢，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我首先来请教伦敦的季硕明先生，这个习近平的话呢，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无竞争情况下举办这一次亚运会，他的目光似乎不在体育，而是别的。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看他这个讲的这个话呢，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错。
嗯，
因为奥林匹克主义在奥林匹克宪章当中呢，就阐释为互相理解、友谊长存，对吧？团结一致的这个公平竞争，而且呢，他特别强调要促成维护人类的这个和平社会。
嗯，
所以呢，亚运会他也离不开这样一种精神。问题是什么呢？是现在的世界政治化成了一种常态，那么只要有国际场合和国际活动，不管是属于哪种类型，都希望以此表现自己的国家立场。
嗯，
你看那个亚运会，它这个亚洲的奥运匹克理事会，它是45个成员国，只有7个国家政府要员参加了这一次的开幕式，4个国家派出黄色代表。多数国家的主要政要都没有这个来杭州，这让我有点吃惊，他们都不愿意捧场。那么这个事情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就是不愿意给你站台，他们考虑什么？我相信不会是经济或者体育，肯定是有其他的，包括政治原因。
嗯，
你比如说如果印度领导人愿意来，他说没钱，中国肯定也愿意派飞机去接呀，对吧？但是现在人家就是不愿意来，我想这个里边就是有政治原因。当然主办方也是希望以此亚运会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国际立场，利用这样的机会宣示自己的这个主张。那已经放弃了 G20 或者说联合国大会的这种表达机会，在中国自己的主场当然要大声的讲出来。所以我认为现在啊，体育也不能仅仅是体育了。在无竞争对手下拿下本届亚运会，中国原本就是将之视为一场重要的 主场外交活动，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许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在无竞争，在没有其他国家竞争的情况下承办这个奥运会、亚运会呢，是一个主场外交。请问季先生，这个亚运会，通常都没有其他国家竞争承办吗？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亚运会没有其他国家承办？中国是不是显得有点孤寂呢？
这个我倒也没有好好去研究，但是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财大气粗的。但我记得2016年中国是举办了 G20，那个也是一场轰动世界的一场这个奢华的一次大会，对吧？它只是一个 G20的开一两天的这个会议，啊，这个当时我在现场采访，那整个气氛，这个比现在可能还更表现出它的一种奢华，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中国是有钱，
对，
他愿意展示自己的那种有钱的这个实力，那么所以2015年他也是啊。秉着，我是觉得秉着这样，我出点钱没关系，那我要扩大我的影响力，要展示中国的大国风范，是吧？那个想不到，那个这个八年以后，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景况了。
时过境迁了，按照中共的传统思维，承办每一次体育盛会都是一场啊，都是一次主场外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京不顾经济困难和民生凋敝，接连举办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以及现在的杭州亚运会。我来请教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这个傅志斌先生，不足两年承办三次大型这个运动会、国际体育这个赛事，那么如此摆阔炫富到底为了什么？
很简单，习近平呢，他是想通过这样的奢华的这些盛会，来治愈他童年、青年，甚至是中年落下的心理疾病。这个我想讲，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在历史上呢，有一个皇帝跟他特别相像，那就是隋朝的二代皇帝隋炀帝杨广。那杨广呢，他是大家要知道，他其实是第二个侄子啊，第二个儿子是这个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杨勇，是太子，先被立为太子。这个时候呢，这个杨广呢就装着呢，就是非常的节俭，然后呢这个而且不近女色，获得了他这个爸爸和皇后的这个爱喜欢，然后呢把他这样的话把他的哥哥给排挤掉了，就是说他装的是特别听话、特别简朴、特别的勤政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知道他当了皇帝以后，那是骄奢淫逸，对吧？然后修这个运河，然后这个到这个江都现在的扬州去玩，最后也死在那儿了。他这个事呢，人是这样的，他一旦就是他童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一旦获得了一个绝对的权利，他必然是要有一种反复，他要补偿他之间的一个说以前所失落的东西。那么加上他这个皇帝，习近平实际上就是一个皇帝嘛，这个就像拜登和德国的总理德国的外交部长都说他是一个独裁者，对吧？那么他没有制约了，那么他当然他就要变本加厉来补偿他之前的这个损失的东西。这是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这是习近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当然习近平显然呢，他是喜欢高光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是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傅先生啊，一个国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举办了三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这一般的国家承受得了吗？这一般的国家会这样做吗？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不是一般的国家能不能承受的问题。你比如美国或者德国和法国，它肯定可以承受。
嗯，
但从它经济实力来说，但是它的政体是不允许它这么做的，对不对？因为在民主国家，每一笔钱它都需要老百姓或者说民意代表的审核，它有各方面的监督啊，包括媒体哈。这，但是呢，在中国。他没有这种监督，对吧？那么他谁说话算数呢？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是说谁的官大谁可以做主。那这样这就是中国所有毛病的真实的原因。就是说从这个奥运会也好，这个亚运会啊，亚运会基本上没人什么人看的，对吧？他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他花了如此巨多的钱，这个就是明明白白的或者是非常清楚的显示了中共这种制度独裁制度的一个恶毒，可以这么说，对这个对人民的一种恶毒。
好，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我们一位叫 Dump Your Mask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面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只要能炫富，啊，极尽奢华，能成厉害国有面子，吓尿发达国家，多大的冤也值了。”好，另外一位叫扬州疯狗逼我删 X 账号啊，他说：“劳民伤财，风控居民，粉饰太平的杭州亚运会，印证了中共每一次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是人民的一场苦难，都是一次盛极而衰的典范。”船长他说：“中国以巨资举办国际赛事，不为体育，而是炫耀财富与扩大政治影响，经济困难中却挥霍无度，无竞争承办亚运，真是买卖不值。”另外一位叫南海新磊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自古好客，以诚相待，给客人的都是自家最好的。” Derrant Z 他说：“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办个亚运会就是动个小手指头的事情。”好的，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读了几位网友们的看法，意见不一样啊，有赞同的，有反对的，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这次亚运会最有争议的来宾就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个跟普京一样的国际弃儿，可以这样说。中国不但派专机接送，而且奉为上宾，杭州灵隐寺大门这个正门大开，欢迎阿萨德夫妇。请教季先生，习近平主张以体育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而国际舆论认为他高调对待阿萨德恰好是促进了这种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国际舆论如果把请来阿萨德看作是促进了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那他是这么一只棋子的话，我觉得有点看高了。因为叙利亚那个战乱国不成国，完全是阿萨德独裁镇压引起的恶果。那么他在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影响力？即使中国北京想把他抬出来，相信没有多少人会理会。那么这一次中国派专机接奉为上宾，灵隐寺呢60年来首次正门大开，如此热情，那他是史无前例的，就包括了中国随后又为叙利亚出头，呼吁西方解除对叙利亚的这个制裁，还许诺北京将帮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来重建等等。我倒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战略上的考虑，以促进什么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中方呢，他应该也知道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好比前2年美国撤出阿富汗，那中国即刻就向塔利班伸出了橄榄枝，还提供援助一样，它没有战略意义，那个也达不到这样任何的意义。我觉得这次花这么大代价 动叙利亚的这种脑筋，对吧？完全是因为亚洲几乎没有国家领导人要来，对吧？阿萨德来是来补缺，是来垫白的，对吧？拉一个是一个，否则就没法交代嘛，对吧？你看亚洲那个运动会的国际阵容，就可以可见这个一般就是中国和周边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叙利亚我觉得帮不了中国，要想拉拢叙利亚，对吧？为阿萨德那个来出头，可能就是白费功夫。许波，
好，那么不仅我们看到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呢获得了专机接送的这个待遇，斐济总理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啊，网上有言论鸣不平，说就好比你请人吃饭，啊，对方说我没有钱没有车，没关系，主人说我们派人接送。我们的网友就说这主人怎么这么贱呢？我来请教傅先生，中国有人认为呢，扶助弱小是主人的美德，可是国际舆论却认为主人这是为了凑数而撑面子，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就刚才季先生的这个回答，你上一个问题说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习近平这次的这种大请，就广请宾客，然后呢，甚至是派飞机去接人家，这纯粹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就跟我上一个就是为了自己的心情，补偿自己的以前所受到的委屈。那我想跟这个专制者呀，重复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就我想再讲一下这个杨广隋炀帝的这个故事，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心，他把西域啊，在西域所谓的36国请过来，我待会再跟西域36国的事儿。然后呢，请的客到洛阳，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儿吗？他把树啊都用绫罗绸缎包起来。然后呢，这些客人们走到家，街上呢，这些客户就是餐馆的客人，老板必须请他过去吃饭，拉他进去吃饭，而且拉完以后还不准收钱，说我们天朝，啊，不稀罕这几个小钱。你知道后来人家那些官那个客人怎么说吗？他说，我们看的还有很多穷人，为什么你这个用不把这个绫罗绸缎给穷人，而且用绫罗绸缎去包树？那这些隋朝官员就无语。你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和这个杭州这个故事，用飞机去接这种小国的这个，甚至上让全世界都讨厌的独裁者过来，其实是一个道理。还有告诉大家一个事，我曾经在36国，西域36国的一个小国家叫做且末旅行过。你知道那个国家统共多少人？当时大概是2000多人，不到3000人。士兵只有100来人，实际上就是个部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
那么傅先生，我请问您在瓦努阿图，离斐济可能不远，斐济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总理来出席亚运会，为什么没有专机没有飞机，需要中国去接送呢？
你问得好，这个斐济距离瓦努阿图大概只有700公里。实际上，斐济的人口不多，80多万，但是斐济在这个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国家。它的斐济航空，很有势力，它是有定期，大概一周有2-3班，的飞机从斐济的南迪飞到香港。它实际上它是本国是有实力送他的总理的，他跟阿萨德这些还是不一样。但是他中国要特意去派专机去请斐济的总理，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压根这个斐济的总理人家就本来是不想去的。那么就是说，哎，这个就是说我请特意请你过去，如果他想去的话完全可以自己飞过去，他不需要专机的。
这是比较勉强的啊。
对，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首先是狮子先生说，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都没啥大国领导人捧场，比起北京奥运会那时候西方大国集体捧场差多了，这也说明这10年中国外交越来越孤立。好， Terry 他说值太值了，继续发扬一尊的独裁风格，独领风骚，民众爱戴，谁让他是中国老百姓的勤务员呢？这是讽刺。牛啊，说国际活动或赛事，劳民又伤财，中国人挺喜欢办这些充面子。H 张说财大气粗，怎么不给韭菜全民免费医疗呢？捞赞他说亚运会是属于亚洲运动员的竞赛活动，不是亚洲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或多或少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不是亚运会的主题重点，也不影响亚运会的正常运行。好，这是给中国这个解释。另外呢，我们一位网友叫韩松不学习，他说这一次前来亚运捧场的几乎没有什么像样国家，说明呢中共已经陷入了空前的战略危机和战略孤立，只要还有分辨男女性别能力的人，大概都不会怀疑习近平所谓大国崛起大国战略已宣告彻底失败。好消息是习利用亚运会又拉了两个战略小伙伴，或许这一次给习一点战略喘息也仅仅是喘口粗气。另外一位师承小明，这是一场荒谬的表演，宛如一场丧心病狂的闹剧，一个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困苦，竟然呢将巨额财力挥霍在展示炫富和政治影响力的炫目舞台上，这场盛会的排场不亚于宫廷盛典，但却在庶民之间引发更多的愤怒和不满。五花肉他说中国办就是劳民伤财，别国办就是自由民主，明年巴黎奥运会我看你们怎么操办。最后一位叫孤儿子，他说想炫富也得有钱炫呢，你美国炫来我看一看啊。这个确实是美国不会，他即使是很富足也不会这样炫富。我们下面来看，经济低迷却极尽奢华，这是网民热议的另一个问题。刚才我们网民提到不少这样的问题了，网上热议最多的就是高科技豪华公厕。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视频。
要是不说这是一间厕所，你们是不是以为是一家商店？这是杭州的一所5G厕所啊，它里面的高科技非常的多，连一座厕所都有这么多的高科技。我们先看一下它有什么。这厕所的外表你看都是玻璃的，所以我就想到啊，这外面的人呢静观其变，里面的人愿闻其详。门口呢是它的一个污水处理系统，也是一个高科技。这边呢相当于一个电梯，轮椅弄上来按钮一摁它就上去了。
这个得扫脸取纸，
请您使用
哦，扫脸取纸哈，隔9分钟才能取一次，所以你们要珍惜一点用。可以取这么大节，够用了啊。镜子上面呢温度时间都有显示，如果说手机没电的话，可以还可以这边有一个充电器给你充。卫生间上面会有显示有人或者无人，无人的时候就摁一个开，哎，它就自动打开了。哇，里面是相当的宽敞呀。然后再点一个关，这面玻璃后面也是一个厕所啊，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它没人的时候呢是一面透明的玻璃，有人的时候它会自动变成雾化玻璃。这个屏幕呢会显示哪个厕所有人哪个厕所没人，厕所的温度湿度及其使用情况。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疑问，在 5G 厕所扑通是会更快吗？
类似这种豪华公厕的各种视频我们在网上看到就数不胜数。有网民吐槽说，我们做无聊的事情总是用力过猛。我来请教季先生，有关这一次亚运会的预算可能是国家机密，您了解情况吗？跟我们说说。
网上的这个资料我看就是他只公布到2020年筹备杭州亚运会已经花费了这个2000亿人民币，那这几年下来可能一定是超过2000亿，对吧？那么到底是多少政府没公布，你也这个没办法知道。其实他讲的这个 5G 公共厕所，你比如说他那个可以显示出公厕所的哪一格里边有人，我记得这个上海高铁站早就有了，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其实也算不了什么这个高科技，对吧？ 那个一些感应系统就可以了。那么我认为呢，国家有实力办一个全世界最奢华的亚运会、奥运会，什么会都无可厚非。那现在问题是经济下滑、民怨四起时，可能就未必有好的这个效果。比如说2016年杭州举办，我刚才讲过了 G20， 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了。那整体制奢华，那真是让世界刮目相看，那就是有钱可以任性。而且呢，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啊，当时都为之骄傲，那杭州市民全部放假那个往外走，那么大家都很开心，皆大欢喜。但是现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同样在杭州举办的这一场国际活动，最大的区别就是老百姓的这种怨气，包括海外媒体的报道。以前这个海外媒体的报道呢，是认为哇，这个中国是那个花了这么多钱搞这样的一个体育活动，对吧？那个好像不得了，是这样的一种惊讶。那现在就是完全是一种嗤之以鼻，觉得你根本没必要花这些钱。而且我看网上不少的这个老百姓开始抱怨，2016年是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抱怨，大家觉得都很欢快，这是国家的骄傲。七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还会有多少人为花这样的钱而感到骄傲吗？对吧？现在是那个埋怨多，你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地方债务压得都透不过气来了，那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虚荣心，好大喜功。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犯罪。那我最初看到有一个央视的视频，他是讲一个虚拟的火炬手大步的从这个空中进入亚运会的会场，和场内的火炬手同时点燃圣火，在会场烟火灿烂。哇，当时我就是很感慨，觉得很漂亮。结果在网上又看到有人拍出现场的视频，这完全是这个真的是虚拟的，因为现场没有的，是央视的虚拟。那这结果真是这样，我不知道在这个网上和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央视这三者如果是这样唬弄人的，或许本身亚运会想这样设计，后来没钱预算了，那么没办法任性了，就改成有电视虚拟，这完全是一种弄虚作假，是为了一种虚荣心，为了面子的一种弄虚作假，欺骗社会，欺骗世界。许波，
好的。那么不仅仅网上有报道，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火炬手是虚拟的啊，而且呢这个开幕式上的礼花据说也是虚拟的，就是说现场和视频和这个电视转播的不一样。有人说啊，类似亚运会这样的这个国际赛事呢，都是几年前就定下来的，如果是现在经济低迷之际，习主席断不会承接。果真如此吗？有学者就分析说恐怕未必。我们看看今年五月展现大唐盛世的西安中亚峰会，再想想下个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这个答案恐怕就自明了。我来请教傅先生，习近平喜欢炫耀中国实力，喜欢他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是现在中国是摆阔炫富的时候吗？
毫无疑问，就是其实在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什么时候都没有炫富的必要， 对不对？
对，
就一个政府，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什么资格去在国际或者在国内前炫富？你政府这是犯罪，第一点。第二点，我是觉得哈，就是习近平他本身的皇权思想是非常严重的，他认为权力就是一切，他只要拥有了权力，他就可以为所欲为。至于说老百姓，在他的眼中，第一，他的上台不靠老百姓；第二，他觉得老百姓吃草都能活三年，他不在乎你老百姓是怎么想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最重要，习近平这个人对数字对经济是完全没有概念，他如果对数字有一丁点概念，他不会说他扛两百斤麦走十里路不换肩，三路而且是三路啊。第二就是再一个，他对经济他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至于说现在该我们前的就压根什么时候都不该悬浮，但在中共这种体制下，这个时候他再去悬浮，当然他会很多更多的人埋怨他。那至于我跟你许先生，我2008年的奥运会我都没看，我当时在我开车到蒙古内蒙古去了，啊，就是在这个离北京那么远的地方，我也被警察截住，讲要保证奥运会的安全。
嗯，好的。好，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就已经到了。我最后呢我们以一位网友的评论和一位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这样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节目。我们这位网友叫 Pete ILF， 他说不懂看不懂，一边倒闭失业裁员降薪，一边铺张浪费大搞盛会，要是寻常时期倒也罢了，在民生艰难百业凋敝的当下，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激起民间更多愤慨吗？还是说根本就不在乎？另外我们一位观众叫画画蓝，他说和前几个月在四川成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一样，还不是充分体现一尊好大喜功，对外彰显中共又一次双赢。好，我们感谢季硕明和傅志斌为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为何不认同。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西方为何不认同。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强调，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他表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不久前，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说，中国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国际舆论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自称发展中国家是要占尽国际社会的便宜，但是在大手笔援助和输出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时候呢，却比发达国家还要豪放与慷慨。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发展中国家？ 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和这个作家及独立时评人傅志斌先生。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韩大呀，韩正，他在联大的发言其实是传递了习近平不久前在金砖峰会上的信息，说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韩正还补充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南方国家的当然一员。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习近平的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符合逻辑吗？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如果是谈逻辑的话，我就问，那中共的目发展国家的目标是什么？是永远保持贫困，还是你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你这句话不就是，那我不说脏话。那如果要是你是一直希望待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你啥意思？就是说中共的话呢，你要按逻辑去分析的话，我觉得你就会侮辱逻辑，因为他从来说话他是不按逻辑说的。他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告诉一下大家的背景，他这句话实际上是70年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一个说法的翻版。当时他把毛泽东把美国苏联作为第一世界，英国呀这个发达国家作为第二世界，那么他把中国放成第三世界，而且要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如果我们把习近平这句话翻译过来，是当然韩正这话就是习近平的话了，他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第三世界的领袖，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个事情啊，跟逻辑没有关系。中共说话从来是没有逻辑，你要是说不，他说不过你就把你干掉，就这么大。
好的，这就像传说当中有一句话，说世界上的逻辑有两种，一种是逻辑，另外一种是中共逻辑。好的，永远和亚非拉人民站在一起，刚才傅志斌先生提过了，这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三个世界的理论啊。现在中国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和习近平的大国外交，人们说终于又回到了毛时代的朋友圈。我来请教伦敦纪先生，有人从习近平最近高调出席发展中国家金砖峰会，缺席发达国家主导的20国集团峰会，就看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变。您看到这个转变了吗？
联合国大会、20国集团峰会都是极其重要的展示这个大国风范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种地位的一种出现，那么也是表达本国立场的一种机会。那么中国这么大一个大国的一个国家领导放弃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确实我觉得是不寻常的。那你偶尔出席一次可能有特殊原因，那可以解释的，连续两次是否意味着未来会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让人感觉到这个外交政策或者说领袖出访会有一个大的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如何向全世界输出治国理念的方针呢？那中国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吗？那么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是大国要有风范啊，我也是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以后呢，中国无法主导的国际活动，中国领袖不会去站台，就与其看人出风头自己被冷场，还不如不出现，啊，反正中国派哪一个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他的发言讲话都是代表了一种声音。那么，这倒也是很实在，但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没有官方公开说过，对吧？还需要观察，了解。就是这种缺席，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常态？那我觉得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目前我自己觉得主要还是 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变化上。尽管不可能有良性的互动，但最近几个月来的进展应该看到两个国家起码是走出了气球事件带来的僵局。那中美都看到了，你走到今天，两个大国都互相少不了对方，用自省来省对方，还不如先再试一试走起来。那么如果说世界跟美国单独的活动，我想那个习近平主席他一定会去，但是在如果说那个不是中国主场的那些活动，我估计啊，就看看有没有第三次，会越来越少。徐波，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加密财富他说，中国经济总量大但人均低，属不属于发展中国家要看人均，发展中国家难道就不能叫板西方国家？难道事事都要听西方国家的？ Ashley Dickens， 只看发达地区和总体实力显然不是啊，不是发展中国家啊，看人均还算是发展中国家，总体看我认为不是。好，另外一位叫龙月轩，他说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就知道，连发展中国家都不如，权贵生活却已经超越发达国家了。 Steven Chu 说，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个话的含义听着就是中国永远也发展不成发达国家，哈哈哈，说听着好丧气啊。这挺有意思，我们下面继续来讨论啊，说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像刚才我们那位网友说的，这的确会让许多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人感到这个失落和失望。过去几年呢，有些中国人经历了厉害了我的国弯道超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等宣传和洗脑，已经不把欧洲和日本放在眼里了。这个在政治啊、经济啊、军事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只同美国来攀比。我来请教傅先生，现在习近平这个似乎放弃跟美国攀比了，要重返毛时代的朋友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实际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习近平他一直生活在他父亲倒台的那一刹那，60年代，他的认知，我一直在说，他是毛泽东选集和单田芳评书的混合体，他是本人他是有一个认知障碍的，所以他的60年代那些观点，已经奠定了他现在的基础，所以他现在所说的东升西降，无非是文革期间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翻版而已。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本身来说，他对这个他得到的一些信息，他是一个混乱的，或者说只能听选择他喜欢听的东西。那么正因为这样，他所以在2021年在阿拉斯加，他让王毅和杨洁篪啊对着这个布林肯和沙利文说，美国没有资格站在实力的角度上与中国说话，20-30年前就没有了。如果不是一个混乱的，就是他始终认为中国很强大，美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啊，中国人民一天天好起来，那这个观点是占据了他头脑，所以他从来没变过，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那么傅先生跟进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那位网友呢叫Steven Chu 啊，他发表这个看法很有意思，说中国永远是发展国家，这个话的含义听着就是中国永远也成不了发达国家，这听着好丧气啊。您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说法，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是不是好像让中国人感到很灰心呢？
对，许先生，他这句话 本来是抄毛泽东的，
嗯，
他本来是想说中国人民一直是第三世界，我们会一直待着第三世界啊，是第三世界的领袖，或者他画的话是老朋友，但是呢他不好这样说了，我就不能这样直译了，他就说了一个永远是发展国，永远发展，但是呢他就没有这个，他陷入跌入一个逻辑陷阱，就刚这位网友说的，对不对？你永远是发展国家，你就不准备进步到发达国家了，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逻辑不能听核定本。
好的，那么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似乎都不符合习近平和中共自己给自己定的调子。两年前我们记得呢，这个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高调宣布了2个100年的这个战略目标啊，一个是呢中共诞生100年之际，就是2021年，嗯，要全面脱贫，实现小康社会。另外一个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0周年之际呢，要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解释习近平现在所说的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呢？
我的解释就是妄议了，对吧？不过我那个觉得对这个问题啊，可能有几个角度可以去看。那一个呢是觉得比较谦虚，中国只做发展中国家，不与发达国家争长短，对吧？也不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那就在穷人圈子里混混吧，对吧？这是一个比较这个自律谦虚。第二个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老话，意思就是在鸡群当中我可以是头，可以说了算，如果排在凤凰的末尾就说不上话了，所以还要别人给你脸色看，那你何必呢是自讨没趣呢，对吧？另外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还有一个解释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学习或者工作方面水平一般，宁愿选择中等甚至于偏下的群体，而不愿意跟精英群体在一起，那这是两个理解。第三个，从比较正面的理解，我是觉得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个也是一句蛮有内涵的话啊。那如果从正面的这个去理解，谁都知道中国要发展，那它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我要达到发展国家的这种行列。那要么原地踏步不进则退，对吧？否则你就原地踏步不进则退了。那么其实这个意思呢是说，即使有一天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也要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啊，要求自己对待别国。那如果讲的是这层意思，我想邓小平这个另外有一句话我更欣赏，这样的话就中国永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徐波，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选读几个聊天室里的观众的这个意见。首先是狮子先生说，中国想永远做发展中国家，永远享受发展中国家优惠，永不承担发达国家义务，社会福利永不靠拢发达国家。中国的确是发达国家，因为发达的只有国家，人民却在发展中。很有意思啊。另外一个，中国式问题应对视角，中国声称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这样既能享受世贸的优惠待遇，也不用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例如发达国家给人民的社会福利，对于中共来说呢，真是一举两得，真是狡猾。 Vicky Lee说，韩正的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思是，我们既然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永远专制独裁，拜托美国你别来管。好的，我们刚才两位观众呢都提到了中国为什么想永远当发展中国家的目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这个，也就是说不想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断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不认同，西方国家自不代言了。据报道呢，在70几国啊，70几 对不起啊，77国集团峰会上呢，当中国宣称自己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都引来了非洲国家代表的一片笑声，就连这些穷朋友都不相信啊，你怎么会是发展中国家呢？我来请教傅先生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甘做发展中国家是为了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降低自己应尽的义务，从而呢占国际社会的便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是因为我身在瓦努阿图，这中国在这边呢，真是很大手笔的，那绝对是一个比发达国家还发达国家的做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呢，也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因为中共从建党开始，它就是一个流氓政党啊，它从来如此，它就是说占尽便宜。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当时红军不是抗战吗？改编为八路军，当时有很多人就想不通啊，当天内部的人，你知道中共出了一个文件是怎么说的吧？他说，啊，巴拉巴拉说了一动，最后一句话就，其实我们这是占便宜的，知道吧？就是在一种如此的政治的行为当中，他都是跟你算好，哎，我们这样做是有啊，是占人家便宜的。我想告诉大家，他本质，他这个政党从来他就是一个流氓政党，什么时候说话是不是他跟你签协议，他是实力不行，实力一旦行，一定撕毁协议。比如说香港、中英联合声明。这是我的这个对这个答复。
那么傅先生，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您所在的国家是一个太平洋岛国，叫瓦努阿图。您在那里，瓦努阿图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在那里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呢，说中国大手笔的援外让您感到吃惊，您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哦，好，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比如瓦努阿图的这个首都叫维拉港，它有一个议会中心啊，做得非常漂亮，美轮美奂，按照他们的这个国旗做的，那是中国援建的，江苏省建城建，但是钱是中国出的，非常庞大，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体育场，啊，这个就是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是中国援建的，然后还有一个学校。啊，这个相当于一个中专吧，那种学校也是中国援建，好像他们现在的总理府也是援建的，总统府是不是中国的我不大清楚。然后呢，各个岛的公路啊，有修了，就是也援建了很多的公路，就是这样。
那您看到过？您讲，继续讲。
他比如还有医疗队了，但是常年有医疗队在这个地方，都是免费的。然后呢，很有意思的。5年一次，有的海军医疗船，它会在这个太平洋这个岛国轮转，来了以后免费看病给药，里头的设备一应俱全，啊，这个核磁共振啊，什么什么都有，啊，这个非常阔气的，这个不是就是说中国人在中国你是享受不到的，但是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得到。
好的，那么这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瓦努阿图的做法。那么您看到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日本有没有这方面的援助呢？
比如说我知道日本它会援助医院，有援助医院，就是比如它的中心医院是日本援助的，然后它会援助路修桥，欧洲国就是澳大利亚主要是在教育上头，教育上的非常多，培养它的人才，投资学校，美国在这方面很少，我没看到，因为但是现在美国是准备重入太平洋，在这里建立大使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就是说让发达国家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呢，你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你在援助，对外援助啊，在这个对外贷款呢，金援方面呢，你比我们还阔绰，所以呢，让这个西方国家感到愤愤不平。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举止它也不像一个发展中国家，前面谈到试问哪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2年之内接连承办3次重大的体育盛会，举办2次大型国际会议，下个月就要在这个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峰会了，加上 这个今年五月在西安举办的中亚峰会，都是极尽奢华、摆阔炫富，更不用说对亚非拉贫穷国家一掷千金的那个大撒币，甚至让美国都望尘莫及。我来请教季先生，那么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呢？您觉得？
这个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说了不算，对吧？那么世贸基本上也不会做硬性规定，都是由各国家自己来认定的，对吧？那么刚才那个傅先生、那个许波你们都说了，这个啊，那个有成那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啊，他在享受世界的福利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对吧？再加上世贸也不做硬性规定，这可能也就是中国不愿意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永远主张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依据，对吧？但是呢，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有客观这个标准和依据的，对吧？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世界经济体分为四组，低收入国家，类似于最不发达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还有就是高收入国家，就类似的发达国家。那么那个世界银行呢，2021年它定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这个按照购买力评价算呢，是美元19116那个这个19160万的这个美元，那么啊，用这个平价购买力呢，是超过了这个当时规定的13205美元以上的这么一个标准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两月份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的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呢，按照美元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所得的毛额呢，大概是12600多的这样的一个美元，那么它是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这个啊收入国家的这种标准的。那么从数据上看，它有理由还可以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你绝对，你如果说你永远是发展中国家，按照指标来算的话，那你就等于永远你的这个收入要低于13205这个美元那个这么一个那个界限。那么关键就像许波你说的，中国自己太高调，他的价值观就是要炫富，价值观就是要让世界来称赞我，对吧？觉得我很有钱，我很厉害，我能够统领世界，那包括厉害了我的国，包括多少年超过美国，那等等，这些就让这个全世界都认为你就是一个比美国还富的一个国家，那你凭什么那个还站在发展中国家这个位置上？那这个完全也是自己这个高调自己作出来的，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给外人一种假象，你把国内这个老百姓生活也能够搞好，对吧？慢慢发展，那外面也不会这么那个把矛头都针对你。所以呢，他这种高调也是害了自己。那个，但是老百姓呢又没有那个得到实际的那个高增长，对吧？那个这他得到的这种利益，这种贫富差距使得大家这个生活有不少人都很拮据，尤其是疫情以后经济不景，那失业率高起，那么这些问题就更加突出了。那么所以这些才是他那个被人认为他必须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的。
好的，
一个热软热。
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季硕明和傅志斌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交友不慎官员落马，中共高层净化社交圈，以及台湾监控解放军地面部队称对岸敌情异常。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